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得法的农村大法弟子，得法后严格地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事为别人着想。没过多久，我身上的疾病就全部消失了。丈夫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也明白了大法真相。我经常给他讲大法的法理，告诉他师父讲的不失不得的理，他都记在了心里。一直以来，他都特别支持我修炼，做三件事。在我几次遭到邪党人员非法抄家时，丈夫主动保护大法师父的法相和真相资料，他的义举也给他带来了福报。农闲之余，农民都出去打工补贴家用。有一次，丈夫去工地打工，八九个人坐工头的三马车到工地，丈夫最后一个下车，脚刚落地就看见地上有200元钱。他边捡钱边想，这是谁丢的钱啊？我先保管起来，一会儿丢钱的人准能找来。没过多长时间，就看见工头急匆匆地跑过来问，你们谁捡到200元钱了？早上出门，我媳妇刚给我的钱，还没花就丢了，回家我得挨骂啊。丈夫赶紧把钱给了工头。工头走后，其他干活的人说，捡谁的钱都能给，就是捡他的钱不能给。他在咱们身上没少挣钱，提成的钱都让他挣去了。丈夫回答，捡谁的钱都得给呀，人家法轮功说了，不失不得，我得了这不义之财，将来失去的会更多更重。他回到家里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我听了真为他高兴，说，你虽然不修炼，也能按大法的法理做事，主动同化法，做得真好。这是过去有半个多月，一天丈夫干完活回家，激动地告诉我他得福报了。我说，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肾上的结石排出来了一个。我说，是大法显神迹了，不打针不吃药，结石就排出来了，常人打针吃药还不一定排出来呢。又过了几天，丈夫另一个肾结石也排出来了。他既高兴又感动，打心里感谢师父的帮助。从那以后，丈夫更加支持我修炼。现在他烟也戒了，他70多岁的人还能去工地干活，都是托大法的福。 再说一个小孙子念真言康复的故事。今年暑假，妹妹带着小外孙从外地回到了辽宁。10岁的外孙很高兴，因为他很想到辽宁看海玩水。可是从回来，小外孙肚子就出问题，吃点东西肚子就发胀。一天，妹妹和妹夫就带孩子去看海，只是在海退潮时下去玩一会儿水，回家后孩子肚子就不舒服，晚饭时吃点东西就全都吐了。孩子的妈妈从上海邮寄矿物质片等冷藏药，邮寄椰子。因为孩子还拉肚子，妹妹还得给他吃治拉肚子的药。妹妹说，这些药吃起来，别说孩子吃饭，就是药也得吃一阵子。中午、晚上，这一天不用吃别的了。真是大人、孩子都很苦恼。7月末的一天，亲戚要带孩子去海王九岛旅游。妹妹很担心，怕孩子去海上再出现问题，还怕一路上晕车等。旅游的前一天，我来到妹妹家，首先和妹妹讲了真相。她之前修炼过大法，我劝她走回修炼。吃完晚饭，外孙玩了一会儿，躺在沙发上又告诉姥姥要吐。这时我抓住时机，告诉她念九字真言。我说，姨姥也帮你念，保证管用，这是灵丹妙药。念着念着，他睡着了。第二天早晨5点，外孙起来时说，姥姥，我好了，能去海上旅游了。2天1宿的旅游，外孙上山下海，坐渡船，吃冰果，一切顺利。妹妹还对我说，她那1宿没睡好觉，既怕外孙吐，又怕他拉。白天从高凳子上下来时，脚腕的筋沉着了，晚上下地2趟，一走一瘸。妹妹说，这我怎么去旅游？我也念九字真言，求师父帮助。结果天亮时我好了，师父管我了，大法太神奇了，回家我要继续修炼大法。在这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希望人们能敞开心扉，认真地了解一下大法的真相，别错过这万古机缘。明真相，得救度。在这里，我和家人感谢师父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她是收集法轮功资料的网格员，丈夫搞外遇后，她到丈夫的单位闹，小三家里闹，闹得丈夫打110找警察，认为她是疯子。有一天，丈夫却对她说，你怎么变了？而他的变化却跟法轮功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有一家理发店，因为这家店理发理得又好又便宜， 遇到开门时，我就带孩子去理发。理发师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理发时从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让人觉得这个人有点古怪。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理发店经常不开门，门上有电话号码，打电话也不接，只有碰到开门时才能进店理发。我去了几次后才了解到，原来理发师是网格员，理发只是兼职，网格员才是他的主业。后来我女婿也去这家店理发。一天我女婿去理发，理发师一边理发一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年轻真好，哎，我都四十多了，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是继续下去还是放弃。说完还叹了一口气，哎。女婿连忙问：姐，你也挺年轻啊，你多大了？一问他就比我女婿大一岁。我女婿接着说：人生就是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难事。因为我女儿曾患抑郁症，女儿和女婿结婚后坎坷不断，不过最后也都走过来了。女婿就把跟我女儿经历的难事简单说了一下，然后又对理发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乐观面对，都能过得去。理发师一听吃惊地说：看着都挺好的，真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他没想到看起来年轻乐观的女婿背后也有这么一段故事，他就把自己跟丈夫的事也说了一下。原来他和丈夫在同一家大型国企上班，后来他为了照顾家和孩子辞去了工作，但丈夫后来升职了，却也出轨了，和同一办公室的女下属关系暧昧。现在理发师除了要照顾孩子，还得盯着丈夫。理发师想离婚，却心有不甘，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很多，而且如果离婚，最后可能落得一无所有。所以理发师很怨恨丈夫，一想到丈夫和小三就气得不行，有时一气之下恨不能杀了丈夫，毒死他，掐死他。理发师一闹，丈夫就打110，派出所警察都来家里好几次，搞得邻里不安。理发师还和丈夫的单位闹，找丈夫领导，到单位看着丈夫。他还到小三家里闹，为了监视丈夫跟小三，还把理发店开在小三住的楼区。丈夫和小三都当他是疯子，所以有时理发师躺在床上啥也不干，也懒得来理发店开门营业。女婿一听，心想：虽然理发师是负责收集法轮功资料的网格员，但只有大法能帮助他。于是就对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功后，原本到了破裂边缘的家庭，都因为修炼后的提高，使得家庭破镜重圆。女婿还告诉他，母亲和岳母都是练法轮功的，练功后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理发师一听，瞪大了眼睛，说：啊，你确实不应该和我说你们是练法轮功的，上面还让我统计调查你们练功的人呢。中共自从1999年7月后，利用网络宣传机器全面监视迫害诬陷法轮功。他接着说：不过你放心，我绝对给你保密，我才懒得管这些事呢。不过女婿说修大法，破碎的家庭都能破镜重圆，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好奇地问：练功真的这么神奇吗？ 政府不是说练功都走火入魔了，都有自焚的吗？我女婿就告诉他，2001年1月23日发生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的。女婿问李法师说，自焚哪有浑身都烧伤，最容易着的头发还完好的，哪有切开喉管还能唱歌的？女婿说，专业的电视制片人都讲过，天安门自焚既然是突发事件，过程短，那时候拍照手机还不普及，抓拍肯定不可能，却近景、中景、远景都有，这就是在拍电影，都是中共用来洗脑宣传、欺骗咱们百姓的。李法师一听似乎明白了，但中共多年的造谣抹黑让李法师对法轮大法仍有些疑惑误解。他又问女婿，那是不是有人练功痴迷走火入魔的？你练了多久了？没有不正常吧？女婿说，他11岁就和他妈妈一起练法轮功，后来女婿考上了大学，又读研究所，接着出来社会工作。女婿问李法师，你看我像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吗？女婿又接着说，大法师父要求弟子们做好人，包括做好工作，照顾好家庭，方方面面都得做好人才行。女婿解答了他所有疑问后，这时理发师来兴趣了，问女婿说，那我要是练的话多久有效果？意思是指他要练法轮功多久后能跟丈夫改善关系。女婿一听就告诉他，学了大法之后就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修炼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包括美满的家庭，但是修炼却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女婿接着说，太多我也说不清楚，等我借你一本书吧，你自己看看。于是女婿赶紧骑自行车回家，拿了一本《转法轮》，趁店里没人的时候借给了理发师。理发师接过书后说，我尽快看完还你。过了几天，理发师打电话给女婿说，书已经看完了，等你有空来拿吧。又问，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女婿说，电话不方便说，等我有空去你店里吧。因为女婿没时间去拿书，一天下午我接孩子路过理发店门口时，看到开着门就走进去，看见理发师变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显得格外年轻。我对理发师说，我是借你书的人的家人。这时理发师瞪大眼睛问我，真管用吗？意思是练了法轮功真的能使人彻底改变，家庭美满吗？我说，你以前可不是这个状态呀，和没看书之前真是判若两人。他笑着说，我看懂了，书里讲的都是叫人做好人，我再想到丈夫的事情时，我就想书里的三个字，真善忍，我确实变了。他说，之前为了丈夫外遇在家里闹，到丈夫的单位闹，还到小三的家里闹，现在想这些事真是感到既后悔又丢人。之前她为了监控丈夫天天都要与他视频，但现在她已经4天没跟丈夫微信视频了。我一算，女婿上周日下午借书给她，到现在才整整4天，没想到她变化这么大，一看书就变了。理发师又跟我说，今天早上我和丈夫出去跑步了，丈夫还观察我，怎么变了呢？ 我听了就回他说，是大法在改变你啊。我让他继续看转法轮，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最后还嘱咐他说，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然好。他又提起自己做网格工作，会经常收集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我又再嘱咐他说，你以后就不要再收集了，这都是叫人明白真相，是救人的，你可以把你之前收集的给我。最后李法师说，所有人都劝他要分割财产离婚，只有你们俩，就是指我和我女婿，劝他做好自己，感化丈夫。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呐。后来我再去他店里给孩子理发时，他告诉我，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天上午，我进城去丁字路口的小店，想买点礼物去看朋友。店门口马路边高大的梧桐树下，有五六位妇女在卖菜。我一眼就看到有位三四十岁的女子是陌生面孔，我就去买她的菜。我家人都笑我，买菜不看菜，看的都是卖菜人的脸，谁是新面孔就买谁家的。那当然了，这样方便搭上话，可以讲真相，至少可以传播真相币吧。我买菜从来不挑挑拣拣，不还价，不抹零头，我会一家买一点菜，总是站在卖菜人的一方，觉得他们很辛苦，然后道声谢谢。一来二去，卖菜的人都喜欢我去买菜。我说，买点黄瓜。那女子把黄瓜直往方便袋里装，边装边说，我要赶快卖完，我要回去呀，我的手疼死了。我关心地问，你手咋了？她说，烫了，还没好，好痛啊。女子伸出左手给我看，只见她左手肿得比右手大两圈，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红紫红紫的，还有绿脓。我说，哎呀，你的手发炎了，这么热的天，太阳底下那是真受罪呀，你这样不能出来做事呀。他已经装了好几条黄瓜了，我说，我吃不了这么多呀。他又塞了两条进来，我想他想早点回家，就没再阻止，撑了满满一袋黄瓜。我边付钱边对他说，烫伤是真痛呀，别说是这三伏天的，太阳一出来就格外痛。我在98年的大热天用高压锅煮粥，高压锅炸了，我被烫得真狠呐，十几年了， 手上还有印记。我伸出手指给他看，我说，我穿的汗衫都是用剪刀剪下来的。我接着说，我在市医院打了10天吊针，擦湿润烧伤膏，但烫伤处老是不结痂，老是流水，不能洗头，不能洗澡，那个嘴真难受呀。后来你猜我怎么好的？他眼睛一亮，你怎么好的？旁边几位卖菜的人都看着我俩，竖着耳朵听着。我大声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我有个朋友来看过，叫我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了一晚上，你没想到吧，第二天伤口全干巴了，我把药都甩垃圾桶去了。他说，真灵验吗？我说，有些东西科学解释不了呀，法轮功是佛法，灵我算是应验了。几个卖菜的人都喊我买菜，我买了老奶奶的豆角，接着对他们说，我98年三伏天在煤气灶上用高压锅煮粥，高压锅炸了，锅盖上的那个铁坨坨打在我的两眉之间，把眼镜片打破了。那时的眼镜片都是玻璃的，玻璃插进去2公分深，缝了6针。我边说边指给他们看，事实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伤痕。我说，手被烫得不像个东西，手指肿得像卤菜鸡爪，打了10天吊针还不好，后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卖菜的人都在惊呼，还真好了呢。我付了钱道了谢，边离开边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听到几位卖菜的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为这些可贵的生命高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手段之一，捏造假证据构陷。作者队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7日。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动用了一切手段迫害这几千万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捏造假证据构陷就是其中之一。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政法委操纵下，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相互勾结，用故意伪造的材料或理由起诉、诬判、重判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在整个构陷过程中，警察、检察官、法官等国家公职人员一致表现出的肆无忌惮、不顾事实、不讲法律，也充分暴露出中共的流氓黑帮本色。下面是部分构陷案例。案例一，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吕庆，2023年10月19日在自家楼下被蹲坑的警察绑架，随后5-6个警察到其家中抄家，翻得一片狼藉。东州分局国保队长张爱群、副队长张哲、东州派出所警察孟宪宇为了陷害吕庆，逼迫其家属在3张空白纸上签名按手印，然后在空白纸上私自加进捏造的内容，再与东州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苏从铎合谋，将吕庆构陷到东州区法院。 2024年5月16日非法开庭期间，公诉人苏从铎一本正经地阅读了公安的询问笔录，上面记载着吕庆妻子对吕庆长达两页多的所谓举报，而这正是警察利用那三张空白纸伪造的。吕庆指出，起诉书狱警和犯人看过都笑了，询问笔录是一问一答，这一看明显就是编的嘛。检察官和法官对此都心照不宣，但有恃无恐。法官张扬当场误判吕庆4年6个月，勒索罚金18000元。2025年4月，东州区法院由于没收到勒索罚金，非法冻结了吕庆的房屋产权。案例二，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法轮功学员李国英，2023年7月18日晚，李国英下班回家，路过永安村商店买东西时，突然被几个人截住，问他是否练法轮功。李国英坦然承认，因而被绑架。起因是附近出现了法轮功资料，警察带李国英回家抄家时，李国英意外地发现房门已开，家里灯火通明。城区刑警中队队长王晓峰带着十几个警察正在屋里翻箱倒柜。李国英指出，王晓峰带人私闯民宅，没有合法手续，是非法抄家。王晓峰闻言大怒，暴躁咆哮起来，将李国英推搡殴打在地上。李国英的头撞到了桌角，当场昏迷过去。醒来后，王晓峰命令李国英在一份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字按手印。李国英惊讶地发现，这份清单上有些东西是自己家中从来没有过的，而是警察随意捏造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其家中制作和存有大量法轮功宣传品的效果，从而对其家中迫害。李国英拒绝签字，王晓峰再次恼羞成怒，一边辱骂一边上前抓住李国英的手，掰开手指，让旁边警察拿过印油，强行在扣押物品清单上按了手印。正定县法院非法开庭时，律师指出参与本案的执法人员多处违法犯罪，检察官、法官自知理亏，装聋作哑，沉默不语。2025年3月31日，李国英被诬判5年半，勒索罚款3万元。此时，李国英80高龄的母亲对女儿忧思成疾，悲愤离世。案例三，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陈锦清，2023年2月24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原因是警察怀疑他发了法轮功资料，其依据是2022年8月2日月垦路停车场的一段监控视频。视频中，一位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裙子、短发、戴口罩、步履轻盈、50岁左右的女性曾进入停车场，但这个人明显不是陈锦清，因为他当时71岁，身材富态。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赖金文却叫嚣，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2023年11月20日，海珠区法院对陈锦清非法庭审，公诉人赵小凯反复声称视频中的人就是陈锦清，并量刑1年半至1年9个月。天河区公安分局嫌量刑不够，对陈锦清进一步构陷，又将陈锦清的照片和监控视频提供给广大新政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没有出示任何鉴定依据，仅凭肉眼识别，就在鉴定意见中称，监控视频中人像的额、眼、鼻等五官特征与陈锦清存在较多符合特征，并鉴定为同一人。实际上，监控视频中的人戴着口罩，根本看不到鼻子。2024年9月中旬，陈锦清被加重诬判至3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5000元。案例四，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彭杰，2020年8月18日在家中被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国保大队7名便衣破门而入绑架，三张师父法像、20多本法轮大法书籍、2个 MP3 和 MP4 被抢走。到了派出所，警察却把从别处收缴的真相信和在彭杰家中抄走的物品放在一起拍照，企图制造伪证。在马家河看守所与湖区检察院二人对彭杰非法提审，出具公安提供的投真相信的照片进行质证。彭杰指出，照片上的人衣着和背包、鞋子都不是他的，但头像却是他的， 这是利用电脑技术合成的照片，是对他蓄意构陷，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并退还非法扣押的物品。检察院人员见骗不了老人，不吱声离开了。几天后，国保大队的罗凯强和孙某又对彭杰进行非法审讯。彭杰再次揭穿国保大队利用别人制作的真相信，在移花接木合成照片对他进行构陷。两个恶警见嫁祸不成，恼羞成怒，拍桌子叫嚣要将他颠死。颠死是方言，意思是重锤打死。由于构陷不成，彭杰被非法羁押38天后释放，但月塘区国保大队又出具了将其监视居住半年的决定。2021年3月23日，国保大队警察谎称监视居住到期，以结案办手续为由，将彭杰绑架，竟然又想把投真相信的事强加到彭杰头上。非法审讯8小时未果，之后警察每年都要到彭杰家骚扰威胁很多次。2022年5月20日，社区人员甚至在彭杰住所处安装了2处电子监控设备。案例5，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法轮功学员王立群，因在2015年7月依法控告江泽民，遭到当地公安的追捕，被迫远走他乡。因为被非法通缉，王立群不能使用身份证，找工作很困难，就去工地找活干。2022年9月底，王立群在西安一家商场干活，在换衣间换工服的时候取下了口罩，被摄像头拍到，暴露了行踪。10月19日被庆城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庆城县看守所。因在王立群西安的租住屋内什么东西都没有搜到，庆城县国保就以7年前在王立群家中搜出的物品以及他当年溯江作为所谓证据，将他构陷到庆阳市镇原县检察院。律师在阅卷时发现，镇原县检察院提交给法院的多达700多页的起诉案卷和7年前起诉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卷宗一模一样，完全是原件照搬，也就是把当初庆城县法院给段小燕非法判刑10年的所有卷宗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套在王立群身上提起公诉。2023年2月27日，王立群被镇原县法院非法判刑12年，后被劫持到甘肃省兰州监狱。王立群的孩子到监狱要求会见时，监狱管理科警察拒绝说不转化不让会见。案例6，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青年法轮功学员赵灿，2021年7月15日在单位上班时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宁晋县凤凰镇刘路村看守所。警察欺骗家属说7月30日放人，当家属千里迢迢赶到看守所时，却只得到一张赵灿当天被非法转刑事拘留的拘留证。2023年2月23日，宁晋县法院对赵灿非法开庭，此时赵灿已被非法关押1年0-7个月。在庭上，赵灿陈述了在看守所狱警指使吸毒犯和其他犯人殴打他，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不让他上厕所，扇他耳光，灌凉水等等虐待。宁晋县法院出示的所谓证据却只是一些 U 盘，律师要求当庭展示 U 盘的内容，结果 U 盘的内容只是电子书，法官和公诉人看到了都很惊讶，是电子书啊。最终法官误判赵灿4年6个月。赵灿依法上诉，邢台市中级法院官员非法维持冤判。2023年7月中旬，赵灿被接往唐山第二监狱迫害。结语：这一桩桩对法轮功学员荒唐的构陷案，实质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利用政法委操纵公检法合谋犯罪。广东珠海市一名法官曾坦言，对于法轮功的案子，他们所做的每一步都要请示中共政法委，自己说了不算。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在所谓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其流氓本性丝毫未变，只是打压的借口与人群变了。从毛泽东时期赤裸裸的暴力，到现在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耍流氓，只能说明中共变得更加无耻。这一切构陷也不仅是对法律的玩弄和侮辱，对人民信仰自由权利的践踏，更是迫害佛法的极大罪恶。 所有参与迫害者都会遭到严厉的天谴，而且会殃及子孙。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一切迫害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佛家修炼大法，曾使上亿中国人走上祛病健身、道德升华的正路，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根本的希望。当时的中共邪党头目却出于嫉恨，炮制各种谣言抹黑法轮功，伪造天安门自焚等骗局，倾尽国力打压真善人，加剧着中国社会道德的沦丧，从根子上毁坏着中国的希望。自古善恶有报，物极必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在极短时间内纷纷垮台，证明了人算不如天算，神在控制着人类的一切，天灭中共时刻的到来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只有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今天我们来讲讲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有别这个礼之大节。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康子的叔母去造访季康子的时候，季康子跟叔母打招呼，叔母不答应，季康子以为有不周到的地方，跟着叔母来到内室询问叔母自己有什么过错，叔母回答道：“妇女们只是处理内室之内的事务，不过问男人朝堂上的事情。”后来，季康子去看望叔母时，叔母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不迈出门一步。孔子赞叹他们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中国古礼之大节是男女有别，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也是治家的首要，饮食起居有礼有节，容貌态度恭敬，进退一步有度。所以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气养性。《礼记·曲礼》上规定，男女不能在一起，不能共用衣架、毛巾、梳子，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叔母不能洗非亲生孩子的衣服，男人外面的事情不能告诉家里的女人，女人也不能在外面说家里的事。女子订婚后要佩戴彩带，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能进入该女子的闺房。姑母、姐妹、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时，不可以与兄弟们同席而坐，共用同一餐具进食，父子之间也不可以同席而坐。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的提亲，就不要打听对方的名字。女方没有接受财聘礼前，两家不能相亲互相交往。男女双方定亲之后，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需斋戒禀告祖先，祭祀鬼神，置办酒席，邀请乡邻及亲友。《礼记·内策》记载，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举行祭祀和办理丧事，不能用手传递东西，如果需要传递东西，就得有一个竹筐来承接，如果没有东西承接，递东西的人坐下，把东西放在地上，然后由接东西的人坐下，从地上取走东西。男女不可以在同一口井边积水，不可以同时用一个浴室洗澡， 不可以互相通用一床寝席，不可以互相讨借东西，男女衣裳不可以混着穿，闺门内讲的话不能传之于外，闺门外讲的话也不能传之于内。男子进入内宅，不能够虚声示意，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夜晚行路，无论男女都必须点燃火把蜡烛，没有火把蜡烛就不能外出。女子出门还要以物遮面，走路时男子要靠右边走，女子要靠左边走。另外，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与自己的兄弟会面也不能迈出门槛。家里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男女之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男孩子十岁的时候要到外边去拜师学习，女孩子到了十岁不能外出求学。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男女有别之礼？现代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些礼节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吕洞宾道出功名利禄与长寿的关系。吕洞宾，名言，字洞宾，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人。他本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相国的孙子，先后考中孝廉和进士。后来吕洞宾到终南山隐居，与钟离祖师传授修道之法，得道成仙。吕洞宾曾告诉弟子，人今生与来世的富贵官爵福禄均与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有关。吕洞宾给弟子们详细讲解，无论遇到什么关系的女子，都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起心动念、与人交友等，都有严格要求。吕洞宾说，人家有女虽妖艳，并无一念起淫心，年纪稍长视为子，年纪稍幼当媚身，花颜玉貌非吾偶，恐他名节殿终身，一恐自己损阴志，二恐惊动天上神，三恐报应来得快，不敢苟且犯邪淫，有时遇着谈归捆，正言正色借他人，有时遇着途中女，掉头不敢看他身，有时遇着干姊妹，不许来往说私情，有时遇着表姐妹，不许相见笑盈盈，有时遇着婶和嫂，不许同坐并同行，有时遇着生女辈，端严守礼不交亲，有时遇着邪书画，及时搜检赴火焚，有时遇着淫朋友，不许同窗共结盟，存心正直天知道，故而今生显科名。吕洞宾给弟子的开示，不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看到黄色的书画等东西都要及时销毁，也不能与淫朋友交往。换句话说，人若想求取功名富贵光宗耀祖，须择友而交，自己必须为人处事行为举止都要端正，也就是心正。鲁南洁身自好。春秋时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柳下惠坐怀不乱。这里有一个不可学柳下惠的故事。孔子系列故事记载，鲁国有个男子独处，夜半邻居寡妇室坏漏雨来求托庇，男子庇护不纳。妇女问道，何不仁不纳我乎？鲁南说，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 吾亦幼，是以不敢纳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欲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回答，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听闻后赞叹鲁南已经达到至善，是智者的表现，欲学柳下惠者未必有此智慧。采桑女非礼勿动。东汉末年，有位采桑女秦罗夫，姿容严厉，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儿。秦罗夫也是中国音乐史中留名的女性筝乐家，每当她在桑树林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引来众人久久凝望。太守见到气质高雅的罗夫，停下车马，邀请罗夫共乘一车。罗夫回答太守，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不甘心，又在邀约这位佳人，罗夫便弹唱了一曲《陌上桑》。东边有1000多人马，我丈夫带队走在前面，他骑着白马，马尾上系着青丝带，马头上有黄金，腰间佩戴着1000万钱的鹿卢剑。诗经周南汉广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大意是山的南面有高大的乔木，不能在乔木下面休息，汉江有女子乘船游赏，想去追求又不可能。这里是指知礼守礼的女子不可求思。关公忠义守礼，秉烛夜读。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神勇无敌，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之后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位列五虎上将之首。关羽重义轻利，关羽被曹操设计降了后，任凭曹操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送袍赠马，再加上黄金美女，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仍然坚持，若知皇叔下落，虽倒水火，必往从之。关公坚守忠义，流传千古。关公还有一个秉烛夜读的美谈，《三国演义》第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世，救白马曹操解重围讲。曹操见黄金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又设计陷关羽于不义，在班师回许昌的途中，欲乱君臣之礼，有意让关羽和两位嫂嫂共处一室。当晚，关羽拿着蜡烛站立在户外，通宵达旦地读书，丝毫没有一点疲倦。有个叫胡班的人在夜间偷偷观察关羽，见关公左手抄然于灯下凭几看书，胡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曹操见关公如此忠义，更加敬服。到许昌后，曹操拨了一府给关公居住，关公把一宅分为两院，内门两位嫂子居住，并派10个老兵把守，关公自居外宅。关公每次都不入室内，在门外给两位夫人请安。后人有诗叹曰，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意气高。今人虽然做不到关羽的义薄云天、秉烛夜读，至少可以遵守男女有别之礼，不要随大流，为自己将来求取功名富贵积攒福德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